给各地的教会。那我们也知道，保罗所传福音的信息核心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围着这个福音真理，使徒保罗也被这个福音全然的更新了。因为保罗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是一个逼迫教会，是一个抵挡基督的人。可是，在大马士的路上，他遇见了这位他所逼迫、所抵挡的耶稣以后，他的生命完全被改变，完全被更新，使一个逼迫教会的人成为了一个福音的勇士，在他的身上，让我们实在是看见了福音的大能，看见了福音在一个人身上所生发的果效是何等的浩大。因着这福音在保罗身上所产生的这个果效，实在是令我们难以置信，因为保罗之前是一个地地道道、一个坚定的犹太教徒，而且是一个热心的法利赛人。可是，在他与福音撞了个满怀以后，他的生命就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更新。一个真正与福音相遇的人，一个真正被福音更新的人，一个真正被耶稣基督得着的人，在他的生命中必然会发生改变。否则的话，我们就怀疑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真的遇见耶稣？一个真正遇见耶稣的人，在使徒保罗的身上，让我们看见他确确实实整个生命的反转，从一个宗教的狂热分子，变成了耶稣基督的门徒，变成了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变成了为基督的福音做见证的福音勇士。所以，这种改变可以是说，他整个的人生、整个的价值观、整个的人生观、整个的世界观、整个的人生追求的目标和方向都全然改变了。这么大的改变，如果没有神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实实在在的遇见了耶稣，耶稣在他的身上做了这样的工作，耶稣的福音也实在在他的生命中触动了他生命的灵魂深处的认知，整个的人从里到外的都改变了。所以，这个福音在保罗身上所生发的果效，也同时在历世历代的圣徒的身上，在历世历代为基督做见证的神的仆人，在历世历代在侍奉神的使女的身上，也生发了同样的果效。因着这样的果效，也让我们看到，在教会历史中，有许多的人围着福音、围着基督，甚至于舍生忘死，甚至于抛头颅、洒热血，甚至于在围着福音的广传、围着基督的见证这个方面，他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古有之，近现代仍然有之，在西方的世界有之，在东方的中国仍然有许多围着福音前赴后继的这些仆人，有西方的传教士，也同样有在中国本土被基督得着的神的仆人和使女。围着这个福音献上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之所以这样的改变，之所以他们有这样的生命的更新，全然是因着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正是使徒保罗围着哥林多教会，再一次的提醒哥林多教会有关基督复活的真理，也再一次的劝勉和归正哥林多教会有关对福音的认知、对复活错谬认知的观念，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这是我们今天所信的这个真理，基本真理的最重要的一个要点。如果基督复活的福音有着任何一丝一毫的错谬，它就直接影响到我们基督教信仰以及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传承。所以，保罗在这个问题上，保罗在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方面的真理，他毫不顾忌的在哥林多教会对哥林多教会的劝勉中呈现了出来。今天我们也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再一次的来看使徒保罗他所见证的复活的基督，是我们每一位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圣徒的最真切的盼望。如果基督不是他的复活，这个真理不是我们的盼望，那么我们所信的，保罗说，那都是枉然，都是枉然。好，那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方面是看到保罗诧异哥林多教会否认死人复活的事。保罗诧异哥林多教会否认死人复活，12节到13节。第二个部分呢，是讲到基督的复活是不变的事实。基督的复活是不变的事实，14节到18节。第三个方面，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这是保罗在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的真理。好，我们在分享之前，我们再一次的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7日的第一日，用你的爱，用你的恩典吸引我们来到这里聚集。当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将一切的颂赞和荣耀归给你。我们将我们的敬拜献给你，因为在普天之下，唯有你配受我们的敬拜，配受我们的赞美。主啊，我们求主你在我们敬拜、赞美你的时候，你也同时 登上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心灵的宝座。主啊，我们也求助你此刻，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灵中执掌王权，掌管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借着这短短的时间，使我们的心灵与你契合，使我们能够在主你的面前，因着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生命被主你所得着，也因着你的话语，我们个人的生命被主你不断的更新和反转，使我们越来越像你。主啊，你祝福台上和台下的人，在基督你的里面，我们同被主你的圣灵感动，让我们有一样的看见，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追求，有一样的盼望。谢谢主，你祝福下面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首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使徒保罗的讲到的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使徒保罗诧异哥林多教会有人否认死人复活这件事。那经文是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既传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那我们从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是看到了啊，经文告诉我们在哥林多教会中有人不相信死人复活的事。那么，在哥林多教会有人不相信死人复活的事情，这很重要吗？这很重要。因为这种观念是在教会里发生的，是在信徒中发生，是在神被称为神儿女的这个群体中发生的，这是不允许的。如果是在不信的人中间，这种论调、这个说法很正常，但是在教会中出现这种论调、这种观念，是绝对不能够被容忍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人中间，他们之所以否认死人复活，他们不承认有死人复活的事，他们也不愿意相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所以，这种观念实际上，他们不仅仅是否认死人复活这件事情，他实际上是间接的否认了基督的复活，因为死人不复活，也可以推导到基督也不能够复活。基督作为肉体的人，他也是一样。虽然我们讲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可是，在当时的一些观念里面，他们并不这么认为，因为他们受到了一些异端的影响，受到了一些撒都该人的一些影响，所以呢，他们否认死人复活，实际上呢，也就是否认基督的复活，只是为什么他们没有直接否认基督的复活呢？或许有其他的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原因。这些人没有直接反对，他们用了一种非常委婉的方式来否认死人复活，以此表达他们对基督复活的质疑，他们对基督复活的反对，所以他们没有说基督没有复活，直接跟 这个使徒们辩论起来，或者是跟当时教会的传道人辩论起来，而是说没有死人复活，没有死人复活，用这个比较大的来涵盖基督没有复活的这样的一个论调。所以这也充分说明了哥林多教会的这群人，其实他们不承认，他们不愿意相信基督的复活。表明他们内心里面其实没有真正的悔改，也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因为耶稣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啊，耶稣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群人呢，他没有直接的否定耶稣的复活，他没有直接的否定耶稣的复活，而是间接的否定有死人复活的这件事情。他不承认有死人复活，所以呢，这种呢，我称之为这种人呢。这个叫做曲线救国，这个委婉的表达他们的不信啊，他们觉得呢，这个是不可能的，复活是不可能的，但是又没有直接，但是又要表达，可是他这种表达的方式与基督徒的教导，与基督徒所领受的真理和生命的行为。是相悖的，最少他违反了他自己内心里面所认为的，他不相信基督的复活，所以呢，他不说啊，他却说没有死人复活啊，那这是一种诡辩，这是一种诡辩，所以呢，我们看到哈，这里面他违背了基督的教导。违背基督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这个教导，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事，这样的人，实际上呢，他内心里面并没有悔改，他的处事为人的方式方法仍然不是这个，仍然是一个活在世俗之中，不是一个真正重生基督徒所应该有的行为表现。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我们生命就改变，我们越来越正直，越来越诚实，越来越懂得说实话，啊，不是像世俗一样，我们在那个拐弯抹角的说事说话啊，这种拐弯抹角的不是基督徒当为的，所以呢，我们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哈，这个看到第一，我们看到哈。保罗在这里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我们从保罗的见证里面，我们看到哈，保罗在这里面要表达的是，基督的复活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是不容置疑的。那么，保罗。指出，那怎么在你们中间，在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中间，有人说没有复活的呢？在上一篇讲到中间，从15章的一节到11节的经文中间，保罗特别见证出关于基督复活有很多的见证人。也在复活以后，保罗这个哎，保罗见证了耶稣基督向许许多多的人显现，有许多的人看见，甚至于当时还有人还在，还存活，那些看过复活耶稣基督显现的人还活着，所以保罗就举出这样的一个例子，指出。当时哥林多教会他们这样的一个观点，实在是 与历史事实相悖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所以保罗就说，既传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既传，这个传字呢，不仅是传讲的意思，不是我们要这样的口述传讲基督复活的事情。这个传呢，也包含着我们见证基督的复活，意思是说，这个传不是一种口头语言的传说，或者是口头语言上的一个论证，而是在现实中以事实为依据，以当时耶稣基督的复活为真实的、可见的那些人的见证，来见证基督的复活。这个船并不只是理论上的或者是知识上的，而是那些活生生的见证。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也强调啊，我们强调我们今天这个，比方说我们主日讲到。主日讲到，我们叫主日什么？不仅是讲到，是正道。有的教会呢叫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讲台上的人，他不仅仅是讲一篇道理，他是要为主做见证。什么是为主做见证呢？见证是自己看见，自己看见了，完了以后呢？证明出来，这叫做见证。那么现在的传道人，现在的牧师们，有没有见过耶稣基督呢？没有，实际都没有见过。但是在属灵的经验和经历中，他是经历了这一位道成肉身的救主，他是经历的，所以他不是道听途说。他是在他属灵生命中经验到、经历到这位复活的主，所以每一个传道人，他都要有这样的经历，他才能够为主做见证。而保罗在这里面说"既传"这个"传"字，其实就是强调这样的见证。我们不仅是在讲知识，我们更是传讲我们自己的经历，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认知，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提出来了，提出来说，怎么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接下来保罗就进一步的说，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保罗一针见血的指出哥林多教会的错谬，即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那么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指出了哥林多教会他的否认死人复活这件事，他背后的那个认知，背后的那个逻辑。所以在这一点，我们看到哈，保罗说这件事情，一方面是因为基督复活实实在在在发生在那个时代的一件大事，因为在外邦人中间也有人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了，因为犹太人中间也在传说，基督徒也在传说，说在犹太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的复活在当时的那个世界里面纷纷扬扬的传开的，所以这是一个事实。虽然有很多的人没有看到，但是都听过这样的传说，这是一个耳熟能详的一个历史事件。所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是我们看到使徒们也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因着这个复活就勇敢的为这位复活的主做见证。那么，我们从使徒的勇敢、使徒的围着福音做见证的这个信心上，其实要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 如果基督的复活不是真的，是一个虚假的，是一个谎言，请问有没有人愿意为着一个谎言付上生命的代价？他就要坚持，要坚持见证，说明这个谎言是虚假的，是真实的。他自己明知道是谎言，他宁死不屈的去传，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看到哈，当时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使那些使徒们怎么样？使那些使徒们因着这个历史的真实事件，他们围着复活的基督做见证的这样的勇敢的心，甚至于常常怎么样？冒死为基督做见证，常常冒死。政府当时这个不仅犹太政府、犹太宗教逼迫，甚至于连罗马的政府也对传扬着真理的人进行逼迫。他们不仅常常的冒死，屡屡的犯难。这个我们知道，保罗，使徒保罗自己也是这样，他一辈子传福音。这个被鞭打过多少次，掉在海里多少次啊？被棍打过多少次啊？多少次检举一下？多少次检举一下？请问，如果是个谎言，它到底图的是什么？如果说一个人固执，一个人偏执，他可以围着一个谎言，就是在那里面坚持，那么，那么多的传道人，那么多的见证人，都要围着这样的一个谎言去偏执吗？如果一个两个人的偏执，就是为了撒谎骗人，他就是坚持自己是真的。可是，在初期教会，几百上千上万的人，为了这样的见证，奋不顾身，置生死于度外，那么，这就一定有它的真实性、可信性，所以那些使徒们为什么能够冒着这么大的生命危机去传扬？过去是一些胆小的渔民、加利利的渔夫，可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这些人整个的性格大变，不畏强权，不畏当时的政治的逼迫，不问当时的迫害。他们仍然坐牢了，也矢志不渝；扎头了，也矢志不渝。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啊，为基督复活做见证的圣徒们是这样的勇敢。这里其实就给我们看到哈，给我们看到是基督福音在他们的生命中已经产生了果效，是复活的基督在他们的生命中已经激励了那些圣徒勇往直前，被复活的基督所激动了，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特别的强调在这个基督复活的这些事上，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所以保罗进一步的说，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那些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人，其真正的目的就是要说基督没有复活。如果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今天的这个基督教界有一群人呢，我们称之为不信派。这个不信派，我们说他们不信，是因为他们对基督的复活的否认。他们认为基督的复活是什么呢？是精神复活，基督的精神永存，是基督这个精神复活，或者是说是一种心灵的复活。什么叫做精神复活、心灵复活呢？精神复活是耶稣的精神永在，基督的精神永存，就好像有一个说法， 雷锋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啊，这是也是一种复活的一种说法哈、啊。那我们基督徒，我们也说基督在哪里？基督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心里，谁看见了？有没有人看见？那我们是不是也是精神复活法呢？不是，我们知道，我们刚才所唱的一首歌啊，这个歌词有点改动，它叫《复活的主》。这个原文原来的那些歌词，它是这样唱的：“与我同行，与我谈心。”啊，我更喜欢那个原先的那个词。现在这个温州的人，我们现在唱的这个诗歌版本，温州人，温州人。不是所有的温州人，是改诗歌的这群人，太肤浅，信仰太肤浅，所以他的一些改法呢，改到诗歌都不太好唱，歌词的精义都被他们破坏了。那我们今天经历的复活的主，是因着我们每一个人真正信主的人，我们的生命发生了改变。这位复活的主，我们确实没有看到。但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改变啊！这种改变不是人可为的，而是圣灵借着复活的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的这个果效，让我们的信很坚定。虽然我们没有看见，但是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经历已经告诉我们，我遇见了这位复活的基督，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精神复活，不是这个所谓的心灵复活，不是人杜撰出来的，而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面，耶稣基督的复活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实实在在在他的教会中，在他所这个信奉他的神的儿女的生命中产生的果效，就是一个最清楚的明证。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既传基督从死里复活，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那么这里有一个更严肃的问题产生的，如果基督没有复活，这是保罗接下来的论证。基督的复活，保罗说是不变的事实，这也是我们分享的第二个方面。在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十四节，这个使徒保罗在这里面进一步的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若基督没有复活，保罗先说传道的那些使徒们，初期教会的那些使徒，那些为着福音拼死拼活、献上自己生命的这群人，他们传的是枉然，你们拼命也是枉然，你们吃苦也是枉然，你们的劳累也是枉然，你们遭遇逼迫也是枉然。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哈，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为什么说便是枉然呢？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使徒在当时的那个时代里面所传的是一位能够救人脱离罪恶和死亡的救主。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使徒保罗，是众使徒们所传讲的。那么他传讲的这位救主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救我们脱离黑暗，救我们脱离死亡的这位救主。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都说我们得救了，我们得救了。那么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么连他自己都胜过不了死亡，请问他又怎么能够拯救我们？他如果没有复活，那么他也 必不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他都不能够复活。他说是上帝儿子的这个事情，也必然被否认、被否定。他怎么能够拯救？他如果不是上帝的儿子，他又怎么能够拯救我们这群在罪恶的辖制之下的人呢？他又怎么能够给我们赐下永生的盼望呢？他又怎么能够给我们有天上永恒的这样的祝福呢？所以，基督如果没有复活，使徒所传的就是枉然。使徒们无论怎么样的辛苦，都是枉然。信徒们所信的也必是枉然。意思是说，我们信的也是白信，传的也是白传，传是白传，信是白信。那么言下之意，基督教就是一个骗局。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就是妄作见证的。我们看15章的16节哈，这里面就说哈。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那这里说，这个基督若没有复活，传的是枉然，信的也是徒然，而且你们仍在罪里。这句话里面，其实我们从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讲，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传的是枉然，信的也是枉然，你们仍然在这里。但是我们从反过来，我们再一次的推论，当我们真的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生命，我们个人，我们有没有改变？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有没有感受到我们生命有没有？你的生命改变了，这是个事实。你对罪恶开始厌恶，这也是个事实。你追求圣洁的生活，虽然我们今天仍然还有一些残余的罪。虽然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仍然有一些失败和软弱，但是我们总的生命的追求方向依然与过去没有信主的时候有了一个天差地别的改变。阿门。这是什么力量呢？这是基督复活生命的力量在你里面产生的这个果效。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啊。那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这些见证就是妄作见证。什么叫妄作见证？就是假见证。看到的这个见证也是假的，没有看到的见证更是假的。使徒们的见证是假的，使徒们都见过耶稣的复活。使徒保罗有没有见过复活的耶稣呢？有没有？使徒保罗是见过的。他是在大马色的路上见到的耶稣，这个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哈，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的使徒们在传福音的这件事上，在为复活基督做见证的这件事上，是多么的用心。我们来看一下哈，有几处经文，《使徒行传》的第1章22节。使徒行传的第1章22节，找到了，我们来读一下。来，使徒行传第1章，第1章22节。好，这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当犹大死了，要选出 一个人来弥补犹大的这个空位，来找一个人提出来的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22节说什么？就是从约翰实习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身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就是说，教会初期教会他选出来这群人，他要找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跟我们常在一起。为什么要找一个常在一起的人呢？就是说，对于基督复活、基督教导的见证，这个真理呢，是亲见过的。而且下面就进一步的说，找出这样的人来说什么呢？另一位与我们同坐耶稣复活的见证，找出一个人来，是要跟我们同坐这个见证，意思是说。这找出来的这个人也必须是经历复活的基督，啊，为基督做见证，找出来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传道人必须要有经历基督复活的人。那还有，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的仍然是使徒行传，我们再读31节到33节。我们来读31节，好，预备起。这是使徒彼得在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一天的讲道中间的一个核心，它的核心的信息是什么？核心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初期教会的众圣徒，他们传福音，其中一个重点的内容，福音的内容。就是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而且不仅是这时候传，后期的使徒们一直都在传。我们继续来看四章第二节，《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第二节。好，我们呢再来一起读，来，四章第二节。当时的祭司们因着使徒们传讲的是什么？是死人复活。这群人呢，这群官府的人呢，都是什么人？都是撒都该人，都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不相信死人复活的，而死人复活，关于死人复活的这个教导，在旧约就有，在很多。旧约的圣徒，他们有一个盼望，就是当弥赛亚再来的时候，啊，他们都要从死人中复活。在新约里面，更明确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死人复活的首位。所以第二节就告诉，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因为耶稣复活，他们没有办法。博导，耶稣复活，关于当时的犹太政府和犹太宗教徒们，他们也有这样的经验。那些兵丁们也吓得要死，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刻，在耶稣这个复活以后啊，显现中那些官府的人，那些宗教。这个分子，那些宗教领袖，他们也知道，所以他们就很烦恼，他们没有办法来改变这个事实，他们也没有办法来驳倒关于耶稣复活的事情，所以当初的使徒们也是非常热衷的围着基督复活做见证。他们走到哪里，他们传讲的福音信息的重要的核心就是关于死人复活， 使徒行传的第二十三章，使徒行传二十三章，我们继续的来看哈，二十三章，二十三章的第六节，保罗看到一群人，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保罗就对他们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是为盼望死人复活。撒都该人不信，法利赛人是相信死人复活的。所以保罗这时候呢，也用了一个这个辩论的技巧，搞了一个统一战线，让这些法利赛人来支持。”使徒保罗哈，那确确实实，他不仅是有一个谈判的技巧，他同时呢也是见证了他自己个人生命的盼望，盼望死人复活，其实就是指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他的盼望。二十四章，我们继续来看24章15节、21节，24章15节，我们也来读一下。再读21节。好，经文我们暂时读到这里。从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些经文中，其实就给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的使徒们围着复活的基督。做冒死的见证，包括使徒保罗自己也围着这个见证，一次再次，甚至于一生，都迎着见证死人复活的事情，见证基督复活的事情受到逼迫，甚至于整个的人生受到了挤压，也在所不惜，因为他知道这位复活的基督。就是他的盼望。那么，我们今天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使徒保罗之所以在这里面强调，他说他强调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就是妄作见证的，我们的见证就是枉然。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的心情，他。围着这个复活的主舍身忘死的传讲做见证，那么到今天为止，哥林多教会的人却来否认。言下之意，保罗说：“我这一辈子拼死拼活的都在传讲，是因着什么？是围着什么？是因着复活的基督在我生命中给我的改变。”15章的前面，我们上一次讲到也讲到，保罗说什么？我过去是什么样的人？然而我今天这个蒙他所赐给我的恩怎么样？我不是徒然。我过去是什么样？他自己生命的改变，今天仍然围着这位复活的主做这样的见证。所以他强调，我们所传讲，我们拼了命的传讲，其实。重点在于怎么样？重点在于这位复活的主是一位真实的，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的内容。所以，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核心不仅我们相信福音，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降在阴间，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一系列的信仰，也相信主将来他必再来接我们回归天家，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的几个重要的内容。如果我们的基督没有复活，那么保罗的见证、使徒的见证 他们的努力，他们围着基督的复活拼死拼活的去传讲，那都是枉然的。所以，我们从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对死人复活的否认，他们的不信啊，这个不仅它是对基督教根基的一个攻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么不仅仅使徒们所传讲的是谎言，而且我们整个的圣经都是谎言。甚至于整个基督教信仰也都是骗人的把戏，所以我们看到否认复活是撒旦魔鬼对教会攻击的一个非常恶毒的诡计。那我们看到保罗继续说：“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仍在罪里。”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么我们信的便是枉然，仍在罪里。因为基督如果没有复活，就不能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也就不能够证明他是上帝所差派来的基督。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他的死也就没有特别的价值。不仅钉在十字架上死，他怎么死都是白死了，因为死就死了。所以，我们看到他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他也就没有任何的资格可以说来救赎我们。他既不能够救赎我们，那么我们自然而然的仍然是在罪里。罗马书第4章25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那么，耶稣被交给人，是为着我们的过犯，意思是说，是代替我们的罪。他的复活是叫我们因着信他，我们被称为义，在上帝的面前成为义。所以，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不能够。这个被称义，我们的罪也不能够得赦免，所以按照彼得，使徒彼得的，在他的书信里面是这样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为要重生我们。我们的重生是在基督的复活里面被重生的。所以，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么我们也就没有被重生。我们没有被重生。意思是什么？意味着什么？我们的生命没有被改变，我们跟神仍然没有关系，我们仍然活在旧造里面，亚当夏娃里面带着这样的罪行，没有改变，不是在基督里面。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对于关于复活的这些真理的辩论啊，那么。我们所有，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在基督里面死了的那些人，死了也就是死了，只是一个说法。所以那些死了也没有盼望。所以保罗也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们说，在你们中间死了的人，那么那些前辈们、那些亲友们也就不能够复活，也就自然的死在他们的罪恶之中。也不能够得救，所以基督如果没有复活，难道这些人，保罗说也都白白的死掉了吗？所以关于基督的复活，关于基督的复活，那么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最热切的盼望，也是我们的希望，因为基督的复活，让我们有了一个永恒的。应许，我们相信基督的复活的大能必要覆庇我们每一个信徒，在他的复活里面有份，所以我们并不怕死。我们基督徒并不怕死，因为我们相信将来要复活。我们的前辈们在基督里虽然死了，我们也不担心，因为我们相信将来有一天要复活，我们都要再见面。所以这是一个。 基督的复活是基督教最核心的，也是我们最活泼的盼望。啊，这是我们信的一个指望。我们相信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在复活以后与基督在空中与主相遇。啊，这是复活以后，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说，当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主要带着的众使者和已经在主里面睡着的人一同复活，在空中我们与他怎么样？相遇，我们要与主相遇，我们要经历复活。那我们不仅基督徒要复活，在末后复活的时候，连所有不信的人也要复活。基督徒复活是与基督团契、团聚，享受永恒的祝福。死人复活，那些不信的人也要复活。他们复活，将是要接受上帝最公义的审判。所有世界上人都要复活。过去我们就觉得，也许基督徒复活我们可以理解，那些不信的也要复活。是的，他们也要复活。是的，不信的我们的亲人。但是你不要想，哎呀，将来复活以后，我这早找我的祖爷爷、祖奶奶去。你找不见他，因为复活你们不在一个地方，啊，你复活了是在跟主在一起，他们复活了，啊，是在地狱里面，啊，上帝要把他们扔在地狱里，最后的审判。所以保罗最后说，哈，保罗在讲完了这一切，从19节开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9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世人更可怜。使徒保罗进一步的指出关于不相信复活的人他们的危机在哪里？因为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我们不仅我们得到永生，我们更是要跟随耶稣基督，我们是要得着永恒的祝福。我们既然跟随着这位耶稣，那么我们就不要计算今生的损失，因为我们的盼望是在哪里？是在天国，是在永恒里面。基督徒的盼望是在永恒里面。你要得着永生，今生的富足，今生的贫贱，都是暂时的，所以你跟随基督，保罗在这里面特别的提醒今天的教会，提醒当时哥林多的教会，你今天跟随耶稣基督，你究竟要得着什么？你的指望是什么？你今天跟随耶稣，究竟你想得着什么？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里面，我们都要盘算的，我们都要坐下来仔细思考。如果你没有思考，如果你没有盘算，你今天的跟随是盲目的。如果你今天不坐下来盘算，那么你就会因着你前途的艰难，就会失去信心。所以，我们今天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是需要我们来衡量，需要我们明白。所以，保罗指出来，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所以说，他提醒我们今天的所有基督徒，我们要明白，我们今天跟随耶稣基督，你就不要计较你今生的得失。你不要想到，哎呀，我信耶稣了，你看，我要不是信耶稣，哎呀，我该多好啊！我肯定是一个大款呐、啊，我肯定要发财呀、啊！我的日子过得肯定会很好啊、我的地位一定很好。我告诉你，你不信耶稣，按照你的资质也不一定就是有大款，按照你的智商你也赚不到钱。你不跟随耶稣，就按照你的条件，你也并不一定能够当官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当官的。 我这个，所以世俗的话说，你们家可能就没有这个做官的基因。你不要想，你就一定不信耶稣，你就有地位了。你不会的，你可能比今天的情况更糟糕。街上的乞丐一大把，说不定你是其中的一员，知道吧？你不要想耶稣耽误了你的前程，耶稣一点都没有耽误你，耶稣只是给你带来的祝福和恩典。你不要想你信耶稣吃亏了。哎呀，我信耶稣，要不是信耶稣，那我年轻的时候刚信耶稣，有时候遇到打架的事，因为我小的时候就喜欢打架，这个遇到打架，信了耶稣的时候，人家跟我打架，那个我有时候想，要不是信耶稣，这个我早都揍你了，你不要想跟我打架，我的，你从我面前过，打我面前过，所以有时候我想，有的人是沾了耶稣的光，他不感恩，那我有的时候也想。你这个如果不是信耶稣，你去打人家，说不定被人家打了也是很有可能的，是不是？不要以为你能打，其实有比你更能打的人。所以你不要以为耶稣耽误了你，耶稣一点都不会耽误你。我们想保罗有没有被耶稣耽误？彼得有没有被耶稣耽误？虽然从世人的眼睛里面看到这些使徒们确实是为主付出了很多。但是在天上的赏赐，你今天却没有信心看见。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面，他举出那么的使徒的例子，他为着基督的付出，为着基督的福音，他们这个付出了一生的代价，他们或受人的逼迫，或受人的羞辱，并牺牲了一切今生的。自以为拥有的权利，绝对是一种牺牲。就像我们唱那首歌一样，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是不是？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其中有一句，这首歌里面其中一句，要放弃一切，怎么样？自以为。应得的权利，下面怎么说？放下了权利，却得到了什么？在基督里面的祝福。你觉得这是你的权利？其实，当你放下了，你会得到更大的祝福和恩典。如果你不放下，其实你仍然是得不到上帝最永恒的祝福。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靠着耶稣，只在今生有指望，只想今生有指望，来世也享富贵，地上的享乐不愿意放，天上的荣华我们也要抓，哈，一个人两手抓，一个手抓世界，一个手抓永恒，抓天堂。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特别的指出，你如果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只在今生有指望。所以有的人就辩护说啊，只在我不在今生有指望，我指望今生，我也指望永生，两头都不舍。其实，我想，如果你以为你两头都不舍，这是你的智慧的话，它却不是基督在你生命中的心意。因此，你可能仍然活在最终，你享受的仍然是最终之乐。如果你今生宣称你是信耶稣的，是侍奉主的，那么你今天就要坐下来盘算，你要好好的想一想，我到底怎么样的来做才是最划算的。你要像一个商人一样来计算你的代价和你的得着，哪个得着更多，哪个失去更多？所以你要坐下来盘算，你是否愿意围着复活的基督，像众使徒们一样付上代价？假如你这个不愿意付上代价，那么我也告诉你。如果你跟随主，你说你侍奉主，你不愿意付代价，你也是信耶稣的，我告诉你，出门 向右，那边的道路又宽又大，那边由自由，让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愿做什么就做什么，任凭你去行。那么，我们也重新回过来看主耶稣基督对门徒的呼召。主耶稣呼召门徒时候说什么？若有人要跟从，就当舍己。完了以后还要背着他的十字架。舍己和背十字架是每一个神儿女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舍己，背十字架。如果你不能够舍己，你别说你侍奉，你跟随都不配。如果你不能够舍己，不愿意背十字架，对不起，你根本走不上这一条永恒的路。所以，舍己和背十字架是我们基督徒的标配。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对门徒的呼召，他告诉我们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那么，今天我们说，我们都爱主。可是爱主的呈现是在什么地方呢？爱主的呈现是在教会里。爱教会、侍奉神，就是你爱主的呈现。你不要说我心里哎呀，我就是专爱主，不爱自己，专爱主啊，教会是其次，你爱教会才是你爱主的表现，侍奉主才是你爱主的表现。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要抓住任何的机会。来好好的追求，好好的侍奉，好好的奉献我们的青春。所以我们的指望不是今生，因为我们的指望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主耶稣既给我们有这样的呼召，也让我们重新的在基督里面，我们盘算好，我们今世的福，还是要追求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应许和赏赐。我们。如果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却没有靠基督在永恒里面得福，我们仍然在今生有指望的话，那么我告诉你，你可能会落入一种困境里面。你既没有得到尽情享受今生之福的机会，你也同时没有在基督给你的机会里面尽心尽力的去侍奉他，所以。你的结果一定是比世人更可怜。世人还因为他没有顾虑，他追求世界上的福乐，他还能够吃3天香的，喝几天辣的。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呢，我们怀抱琵琶半遮面，哎呀，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又一边想装得很属灵，一边呢，我们又。世界上我们还是贪恋，那么你其实是一个这个人格不统一的人，非常的可怜。所以保罗提醒，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这个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比世人更可怜。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由此可见，否认基督的复活的道理。对将来也没有任何的盼望，这种败坏的思想，否认基督的复活，这种是败坏的思想，一旦影响了人，它就会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它也会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观，它也会影响一个人的价值观，影响三观。不相信死人复活，你的盼望不在永恒里面，它就会影响你的三观，这就是要。在信仰上，你就会越来越怎么样？出轨。信仰上，如果你没有对复活有盼望，对永恒有盼望，你就在信仰上出轨了。这个生活中有出轨的情感出轨，是不是？啊，很多人在信仰上出轨。信仰上出轨表现的是，信仰是信仰，我的生活是我的生活，它完全是不统一的。而信仰出轨的结果，就必定导致道德的出轨。 如果在信仰上处理，他没有对永恒有着充满渴望、热切的那种盼望，那么他一定会对世界表现的贪婪，对世界、对物质表现的贪婪，对享受表现的贪婪，对今生表现的贪婪，他就会表现出来，总是觉得世界都是不公的，我的待遇总是不够的。我总是想发财，追求。这并不是表明基督徒不需要去发财。基督徒发财是为上帝发财了以后，你为上帝多奉献。你赚了100万，你奉献99万。当然了，估计做不到。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不但要救我们脱离罪恶，也要救我们脱离对世界的贪恋。他不但赐给我们永恒的国度，他也赐给我们永生。所以，复活的主是我们最热切的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要将基督的复活作为我们生命最热切的盼望。见到这位复活的主，更是我们穷尽一生的追求。阿门。如果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请你接受他，让他来掌管你，使你的生命从此以后不再一样。你也同样跟我们一同对这位复活的主有盼望，他会改变你的生命，他会改变你的生活，他让你活着更有意义，让你知道你的人生是何等的宝贵，上帝的福在你的生活和生命中是何等的令你洋溢。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是在我们生活中洋溢出来。如果你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息，这个全天下的人都欠你钱的那种脸面孔，那么我相信你的生活没有充满基督，没有复活的盼望，你的生活里面根本谈不上什么洋溢的生命，你是一个压抑的生命，基本上跟自闭症差不多。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我们来回应今天这篇信息。我们一起开口，愿一起开口，一起开口来回应。
感谢神的恩典，借着他的仆人，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看到神为我们所成就的恩典。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他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了盼望，因他活着，我们能够面对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切，我们一起来以 因他活着来回应上帝的话语。